亲爱的听众您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杰克行事为人很有口碑，在社区里有好名声，但他有个别人不知道的毛病，开车喜欢超速。几次被警察抓住吃罚单，这次又被警察逮个正着。不过这次的警察却是一个熟人，杰克想试试运气，来个网开一面，可这个熟人却铁面无私，照样开出了罚单。但罚单的内容却出乎杰克的意料，请天路客东旭来跟您讲这个感人的故事。
一张罚单，作者 Manfred Kohler。 杰克在减速前盯着仪表盘看了好久，上面显示在限速55迈的时区内时速为73迈。后视镜里闪烁的警灯坚持让杰克赶快靠边停车，可杰克还是让车往前走着。四个月被交警抓四次，一个人怎么会这么频繁违章呢？车速降到每小时10英里后，杰克将车停靠在路边，但车身还留了一部分在路上。让警察去担心会造成的交通问题吧，说不定谁的镜子还会划伤警车的背后呢。他缩进车座，把大衣的领子立起遮上耳朵，无聊地用手敲打着方向盘。警察从车里下来，手里拿了一个大大的笔记本。鲍勃？教会的那个鲍勃吗？杰克缩头往大衣里藏，这比即将来临的罚单更糟糕。警察刚做完礼拜，就逮住了同一教堂的超速司机，而这位司机工作了漫长的一天后，正急着回家，而且明天还准备和友人一起去打高尔夫。杰克本想关着车窗让自己先平静下来，想了想，还是觉得主动些好。杰克跳下车，走向那个每个礼拜天都会遇见的人，但之前从未见他穿过警服。嗨 Bob， 没想到会这么遇见你啊。你好 Jack， 鲍勃面无表情地说。本想赶着回家见我的妻子和孩子，没想到被你当场逮到了。是的，我想是的，鲍勃回答不是很坚定。看来还有戏。我最近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我想我是放松了自己一点点啊，就这一回。杰克不安地用脚尖踢着人行道上的鹅卵石。戴恩说他今晚烤了牛肉和土豆，我想你懂的。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还知道你在社区有个好名声。哎，看来不该提这个话题，得改变策略。你的表显示我开了多快？71迈。能请你回到你的车上吗？等一下，鲍勃，我一看到你就查看了仪表盘，只是65迈啊。这似乎是每个人遭遇罚单时最常说的谎言。Jack， 请上车。Jack 有点不安，只好弯腰坐进门一直开着的车里，并砰地把车门关上，然后盯着仪表盘，却不急于打开车窗。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而鲍勃匆匆地在本子上写着什么。他为什么不要我的驾照呢？杰克想。不管什么原因，这段时间好像杰克已经与这位警察坐在一起坐了几个月的礼拜一样长。听到拍车门声，杰克转头看左边，鲍勃手里捏着一张折叠的纸。 杰克把车窗降落一点，警告鲍勃把纸条递进来。谢谢。杰克忍不住冷笑出声。鲍勃转身回到警车去，一句话也没说。杰克从后视镜里看到鲍勃消失在警车里，才打开了纸条。这次会罚多少钱？等一下，这是什么？一个恶作剧吗？这肯定不是一张罚单。杰克开始阅读。亲爱的杰克，我曾经有一个女儿，在她六岁时被车撞死了。你能猜到，一个超速司机闯的祸。他收到一张罚单，被监禁三个月就被释放了，然后还能自由地拥抱他的女儿们。他有三个女儿，而我只有一个女儿。我得等上天堂后才能再一次拥抱她了。成千上万次，我试图原谅那个司机。成千上万次，我也认为自己做到了原谅。也许我已经做到了，但我还需要再原谅下去。现在便需要。为我祈祷吧，杰克。开车小心点。我现在只剩一个儿子了。鲍勃。杰克不自在地回头望去，正看见鲍勃的警车开始上路，向前开去。杰克盯着那警车，一直看着他从视野里消失。整整15分钟后，杰克也启动了车子，慢慢地向家的方向开去。他心里祈祷着能得到宽恕，想着等到家时，给妻子和孩子一个让他们惊喜的拥抱。
在哥本哈根的一家旧货店里，陈列着各样的古旧品。有一张画像吸引了一个中国游客的目光，他有限的英文无法让店主明白他的意思，倒是店主开口说起了中文，于是有了下面这段愉快的交谈而引出的冥冥之中的奇妙安排。天路客黄磊要来跟您讲这个温暖的故事。
我碰到一位丹麦老人，作者云子，生命季刊第二期。哥本哈根的一家旧货店里，我的目光在那些朴拙的木盘、依然光洁的瓷碗、银色的烛台、陈旧的镜框、发黄的书本和画册上轻轻移动，我在倾听他们那无声的诉说。我不知道他们都经历过什么样的沧桑故事，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与他们的主人告别。我只好猜想，猜想那银色的烛台照亮过哪一对恋人的眼睛。我站在那里静静地聆听时光河水流过的声音，尽管他们的过往对我这个黑眼睛的中国人是那么陌生和遥远。这时我看到了他，在一个玻璃橱内，一张小小的主耶稣的画像。它端端正正地贴在一块简单极了的小木板上，一如神子道成肉身的谦卑与朴实。那画像贴在小木板上，妥帖而安定。它的制作者 一定有一双敬虔的手，一颗感恩的心。他或他深信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或他更感谢神的救恩，感谢神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的目光望向殿主，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老人微笑了，安详地望着我，似乎已看出我的心意。他拿出了一串钥匙，开始开玻璃橱上的锁，可怎么也打不开。老人看上去年纪很老了，站着开锁对他来说已相当吃力。他在玻璃橱旁的椅子上坐下了，又开始埋头开锁。我心里很不安，想对他说，请不要着急，现在打不开就算了，我可以明天再来。我想等晚上他的孩子们回来以后可以帮助他，可是我那点可怜的英语却只够让我张口结舌。请你我明天，明天。哦，老人望着我，一脸的疑问，他弄不懂我到底想说什么。我急得连笔带话，差点手脚并用。突然我听到老人问我， Do you speak Chinese? 我立刻猛点头， Yes, I am Chinese。 老人笑了，他居然说起了那让我倍感亲切的汉语，我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我们开始用汉语交谈。老人告诉我，他到过中国，那是在70年前，他26岁，和丈夫一起去中国传道。他先后到过上海、北京、东北，他在东北待的时间最长。他的三个儿子都生在那儿，而且都是在中国受的洗。望着老人，我想象着70年前的他该是多么的年轻美丽。当他和他的丈夫听从上帝的呼召去中国传道时，他们面对的一切该是多么的艰难。可正是有他们这些听从上帝旨意的人，才有今天我们这些人的蒙恩。而我居然在时空流转了70年后，在离中国遥远又遥远的哥本哈根，遇见了这位曾经去中国传过福音的人。神的爱多奇妙啊。老人问我，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还没有受洗，但我打算回国后接受洗礼。老人还关心地问中国的教会多吗？我说，近来有很多。啊，感谢上帝，橱上的锁居然奇迹般地开了。老人拿出了那尊小小的耶稣基督像，上面的标价是7个克朗，可老人却执意从我的手里拿了5个克朗。告别了老人，我满心都是感谢和快乐。走进哥本哈根的暮色里，寒风吹来却不冷。感谢主，让我的脚走进了这家小店，让我的眼睛看见了主的面， 让我奇迹般地遇到了这位会说汉语而且去中国传过福音的丹麦老人，还让我看到这位96岁老人的慈祥、平安与喜乐。感谢神，在我属灵生命的成长中显示的这个神迹。尽管我不能猜想神的心意，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他救恩计划的一个环节。我决定回国后要把这尊画像送给那位年纪比我小却给我传过福音的传道人。
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在家里经常出状况，媳妇整天在抱怨，做儿子的也很为难，终于同意把妈妈送去养老院。母亲准备收拾东西走了，她几乎什么都忘了，就是有一个上了锁的小铁盒，她不会忘。她常常抱着不离手，儿子和媳妇猜那也许是一个家传的宝物，他们悄悄把它打开。第二天，两个人没有送母亲去养老院，以后也没有送母亲去养老院。天路客励志间要来跟您讲这个感人的故事。
母亲的宝物，作者于显斌。他准备把母亲送入养老院，因为母亲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母亲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抱着个铁盒子，挪挪自语，见了他或者他的妻子，只是一笑。问他说什么，他摇摇头说，什么也没说。妻子说，这太瘆人了。尤其有一天，妻子去洗手间，跑出来一看，客厅里坐了一个黑影，吓得他一声尖叫。他也醒了，跑出来拉开灯，看见母亲正端坐在客厅中一言不发。他问她说，妈，你怎么坐在这儿啊？母亲站起身来摇摇头，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到了客厅里了。他和妻子两个人回到房间中，妻子生气地说，这日子还怎么过呀？说完了就劝他，还是把妈送给养老院吧，啊，那儿老人多也有个伴儿，我们呢一个星期去个一两次，也不会冷落了老人。他摇着头叹了口气，怎么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呢？他很小就死了父亲，母亲守着他，单门独户。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上门说亲，让母亲再嫁一个，也好有个帮手，可是都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他怕再嫁人，儿子受委屈啊。母亲是一个人带着他，靠卖菜为生，一路含辛茹苦，艰难走来，送他上大学，教他做人成才。到了现在，自己在小城里打拼出一番事业，母亲还没享几天福呢，就被送去养老院，那怎么行啊？妻子听完很生气，转身睡了。第二天做饭的时候，母亲又出了错。本来米饭已经做好了，结果母亲呢又打着了煤气灶，结果一锅饭全糊了。妻子看着满锅的饭埋怨道说，妈，你怎么又开了煤气呀？憋了半天，母亲回答说，我忘了。还有一次，母亲出去了，回来时竟然进错了家，去了另一层楼，幸亏人家给送了过来。 这样的事情多次发生以后，他的思想开始动摇了，就想，唉，把母亲送到养老院住下看看吧，兴许对他还有好处呢，那儿老人多，避免孤单嘛。于是那天，趁着母亲精神好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人说，如果你老人家不想去，就不去了吧。母亲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妻子坐在旁边，忙说，妈，你去了，如果住不惯，我们再接你回来好吗？母亲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想收拾一点东西。她收拾的东西很简单，就是她常摸索的那个小铁盒。铁盒上上着锁，母亲把它紧紧地抱着。妻子说，妈，这个盒子就放在家里吧。母亲很坚决地摇摇头说，不，她说，就让妈带走吧。得了病以后啊，母亲什么都忘记了，可就是没有忘记这个铁盒，一直带着她，从来没有忘记。妻子拉过她来，点着她的额头就骂道，你傻呀，你知道盒子里是什么呀？她摇摇头，其实一直以来，母亲把那盒子看得像宝物一样，她怎么知道？于是妻子说，上一辈人呐，总有一些宝物或者值钱的东西放在手里边，他的盒子里很可能就是这种东西啊。他一听也心动了，他知道母亲的娘家过去是大地主，如果盒子里有什么宝物拿去养老院丢了或者遭了小偷，就太不值了。所以他伸出手来对母亲说，妈，把盒子给我看看好吗？母亲摇着头，抱得紧紧的，不给他。妻子见了，忙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那一天，他们没有送母亲去养老院。当晚，母亲睡熟的时候，他们悄悄地拿出了那个盒子，打开了。一时他眼泪直流。第二天，他们没有送母亲去养老院，以后也再没有送母亲去养老院。铁盒中藏的不是金，也不是银，是一缕胎发和几颗乳牙，里面还有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字，记着他换牙的时间，还有第一次剃发的时间。因为他们那儿有个风俗，孩子的乳牙和胎发要保存好，不能丢失，不然孩子会夭折的。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上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欢迎您收听本期天路客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再会。